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2年1月26号星期三，礼拜三是我们开脸书现场直播的时间了。好，等一下7:05左右呢，我们会开脸书现场直播。今天我们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熊哥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过年档期的电影。各位，过年嘛，难免都要看电影，对不对？所以呢，这算是台湾的很重要的，在电影圈来讲很重要的档期。现在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素还真。哇、哦，这个响当当的人物，好不好？等一下请熊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哎，听说他对这部电影这个很推崇哦。好，在跟熊哥聊天之前，我们来看一看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我们首先看到联合报仍然是关注这两天的疫情啊。它的标题是高雄严防学测生确诊，目前来看呢，有6条感染源是不明的啊。很重要的一点，即将要过年了，礼拜六开始就是这个年假的假期，所以呢，过年的时候到底防疫规定是什么啊？过年的这个指引呢，将会出炉，也请各位听众随时要锁定中央广播电台的各界新闻，或者是上我们的官网来看这些最新的规定。好，另外呢，我们看到中国时报上面头版头条讯息是有关于林炳书，有关于林炳书的这个案子，我们在节目中探讨了不止一次啊。施暴高嘉瑜恶性重大，那林炳书遭到囚处重刑，但是这个标题也很值得大家关注，就是怀疑他涉及了这个网军啦、洗钱啦，还有违反国安法等啊，这些个相关的案情呢，检方都不起诉。好，这是我们看到中国时报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另外呢，自由时报上面的头版头呢，是告诉我们中国抽自家企业的银根啊，中资的金门鹿岛酒店面临破产了。因首家响应中国政策，从中国厦门前进到金门开设的金门鹿岛酒店，传出怀疑是遭到了自家人中国进出口银行打压抽银根，面临了破产。该店的这个董事长，酒店的董事长，中国籍的这位董事长，他昨天在厦门表达了委屈啊，他说感觉就好像被抽了一巴掌，被坑了。好啊，另外呢，这个好消息也要告诉大家，自由时报的头版2月底18万台全数到齐，什么呢？18万台的什么呢？是冷气机。苏奎曾经承诺班班有冷气啊，那么农历年之后就会达标了。哦，这也是我们看到很棒很棒的一个成绩。当然大家也关心了，春节的连假天气是什么？礼拜五会有冷空气南下，春节的连假可以说是湿湿凉凉的。各位，你做好了出游的准备吗？因为疫情，也许大家会看说啊，这个怎么办到底要不要出游呢？还是说在家里就好了呢？所以呢，你自己先做决定，但是先告诉你天气是如此。现在时间早晨7:04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就要跟我们开脸书现场直播，跟熊哥来聊电影咯。
各位听众，因应冬季频率实施，自11月1号起到2022年2月28号止，原上午6点到8点，透过短波6075千赫对华中，短波6105千赫对华南，短波9900千赫对华北播出的华语节目，调整为6:30到8:30播出。另外，原本晚间19点到20点透过短波11610千赫对华北播出的华语节目则暂停播出，造成不便，敬请见谅。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现时间早晨7:05，我们开脸书现场直播。每个礼拜三我们的脸书现场直播都有固定的一位来宾，这个礼拜我们邀请到的是弥勒熊影评人，资深的影评人熊哥，早安。
志平兄早，全国听友大家早。
是，谢谢。各位知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因为看到画面就知道，我们都戴上了口罩啊。这过去这几个月我们没有戴口罩，因为疫情啊，是和缓的。不过最近疫情真的是已经让大家又紧张了起来，所以我们决定啊，还是这个宣导一下好吗？戴口罩比较好一点。可是这个时候我跟熊哥的眼镜都已经是雾气十足，啊，这代表这个口罩戴得很紧了哈。好，来，这个目前 Seiya 已经在这个网络上跟我们打招呼了。Seiya 早餐，早安。他在日本，
人家在，你还没吃，我怎样？
人家在日本
呢、啊，你还没吃饭呢、啊，哈、哦。
好，欢迎各位有收看和收听这个早安台湾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打招呼好吗？好，今天我们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我先跟大家这个预告一下啊，要送什么礼物等一下我们讲哈。所有的如果你要礼物你赶快留言，你赶快留言，
不是留言，我们他要看过电影
哦，要看过电影才可以送。
对啊，因为这个你看像这个，哇，这里面是昂阿飘哦，哇，昂阿飘是可以折起来的哦，
我眼、
就是、里面一整本哦。哦、对对对对，
我的眼泪快掉下来了。我小时候就是玩这个。
然后这一本啊，这一本是他们的武功秘籍，就是里面所有的那个人物设定啊，然后制作的那个后制的过程啊、哦。对对对，然后我们那个志平兄的那个弟弟啊，双胞胎弟弟夏志士，
对志士，
对他也有参与这次的那个配音的工作，这样。
诸葛四郎，这是等一下我们要聊的电影。
没有怎么送你，你再看看啦、啊，对啊。
好 ，OK，
我是希望大家看过电影之后，然后拍那个就是他看了两部电影的那个票根，然后就是贴上来这样子。
这是个不错的想法哈。还除了 Seiya 之外，在日本跟大家打招呼，
因为寄到日本可能要花很多钱，
不要紧，这几万来存，
是是是是。
还有就是在马来西亚的全华也跟大家打招呼、好吗？文俊啊，在中国大陆，
谢谢他们。
在台南，张玉成哦，这文。够中的懂二了，
好，谢谢
谢谢玉成大哥，
忘记先跟大家拜那个
拜那个，对，我接下来就请你跟大家拜，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然后啊就是平平安安度过这个疫情，然后赚大钱，
这点很重要哈，祝大家虎虎生风。我还公益闲坐，
呼呼。
好，这个今天我们到底要先聊哪一部电影呢？各位，我们先听听看这段音乐好不好？听完这段音乐，你就知道我要聊哪一部电影。这个熟悉的听众可能会觉得啊，神经开始紧张了。好，来，请听。熊哥听过这段音乐吗？
其实说实在的啦，我小时候就是在电视还是黑白的时候，我们家就开始在看什么孙悟空啊，
是
史艳文啊，
是，
然后就是我还会唱那个水喷喷水喷喷那个歌这样子，所以其实布袋戏这个东西真的是跟我们台湾一般的那个民间的人啊，真的是息息相关。但是呢，后来变成霹雳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年纪大了，所以也比较没有在看。那这个东西啊，其实到现在还很多年纪大的人都一直在看这些就是黄文哲、就是他们系统所拍出来的很多的这个布袋戏。那讲实在的，其实你说霹雳或者是素还真，或者是我们要讲的另外一部电影叫做诸葛四郎，其实我都就是刚好卡在那个就是熟又不大熟的阶段。譬如说像诸葛四郎其实是我的大哥，你看他1958年开始画，
是，
所以我的大哥那个这个戏在这个漫画出来之后，其实他也才4岁，大我13岁的大哥。那我呢，我是1965年生，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而且我以前其实虽然我有看过漫画大王，就是他讲说这个诸葛四郎连载的时候是在漫画大王，但是我看的是第二版的漫画大王。
哦，
我那就是最早的漫画大王，一本是2块钱，是很贵。我还记得小时候一块也是，而且一块很大，
对，
可以买10颗的金甘麻藤。
哇，
你有没有？然后我刚才跟那个
我刚才跟
志明兄聊天，我才知道说为什么他都不知道，因为其实他们不能吃，这样小时候不能吃。
对，
但是啊，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几口也在可以去买，就是10颗那个金甘麻藤。
对，真的。
然后你看到漫画书那时候一本2块，可是我买漫画大王的时候是10块钱，那时候也没有诸葛四郎，所以诸葛四郎再讲实在一点，就是我其实对他也不是太熟，但是呢。我们有一位就是我的连友叫做陈杰大哥，
是
他昨天才秀给我看他自己收藏了40年的那个全部的那个漫画，我说那个是他的传家宝，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所以很多的人其实在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很多人会热泪盈眶，就像看这个苏完真的时候也是一样，
是，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东西的情感啊可能比我们来的更浓烈。那因为我是影评人，所以我是用电影的角度来剖析，
是，
所以讲的可能有的地方可能讲的不是太好的话，那因为是我的那个，就是对这个东西的熟悉程度都是来自于电影，这样子先跟大家讲一下这样。
好，没问题。刚刚大家听到这段音乐就是素环真的出场音乐，各位看
他应该在电影里面是有另外的设计，
有另外的设计，
对。
可是一般如果对于这个素环真有在追素环真的人哦，就听到这个音乐真的立刻就觉得精神百倍，因为哈，接下来就是那个出场诗。但是哦，这个夏志平的闽南语实在是很破，所以我不敢。
你哪有，你是来一段来，
半醒半仙，什么天？我
讲啊，赶快讲！
不要！我会亵渎很多人，真的不要，真的不好。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
闹钟总书千万贯？
对，哇！你可以去配哦。
没有，我不行啊。
就电影的成绩来讲啊，你看他特别在春节的档期要播出，要上映，对不对？
这两部片子很好玩，都是台湾的那个很大，就李烈那个公司千猴子他弄的。然后我就特别问他们的那个执行长，我就说，黄师，那你不怕那个两部对吗？对打吗？他说
对，
他说不怕，因为两个啊，其实如果就我来讲，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因为素还真真的是不是拳拳到肉
哦，
是到处都有血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它比那个电视的那个版本啊，好像来得更刺激一点点。
就是
它基本上就是布袋戏的限制，
尺度更开一点。
对，然后就是怎么讲，就是它很多的地方的设计啊，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厉害。因为我在大概10年前，我就跟一个就是做布袋戏的那个导演，我就跟他提过，
是，
我说布袋戏啊，
是
当你放大的时候啊，其实，在荧幕上面它会出现一些缺点，譬如说他手不能动，然后譬如说他眼睛。然后呢，他的眼神就是你呆呆的凝视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所以你必须要靠一些剪接的技巧。可是这一次啊，素还真，我不晓得他是不小心听到我讲，没有啦，不可能。就是他的想法跟我一样，就是当你放大到整个大荧幕的时候，所以你看到他们有你幕后里面他有一些，比如说他在爬山，然后脚要踩在石头上面，然后手要去抓东西，或者是摊开来，或者是什么，然后他就能够带很多很多的情感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啊，他们有很多的细节，就是朝向于跟再加上他们之前跟日本合作，所以在剧本上面很多人会，尤其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只看漫威漫画的漫威电影的人，他会认为说，为什么素还真怎么很像漫威这样？其实这个不是，这个剧本的写法，其实从以前古希腊时代几千年前到现在流传下来所谓的英雄之路，它其实啊就是。就基本上就是铺陈什么都是照这个方式来编写，所以你会看到就是素还真这部电影基本上也可以讲说是所谓的他的前传这样子。
是原来
就是年轻时候的素还真是怎么样练成的。所以你一开始看到他是武功也不大行，然后就是里面的布偶就一直换，为什么？因为他最后当他得到了那个所谓的秘籍，然后被那一只麒麟教武功的时候，他会有很多很多内心戏的一些描写。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在他们。尤其他们那个布偶这次又更大只，然后脸部缩小，所以他们在一些写实上面其实是更朝向于可能更像所谓的动漫这样子，动漫偶。
过去我们看霹雳布袋戏的时候，我们总会有一点点这个疑问， 操偶过程的疑问，还有偶的设计的疑问。比如说真的一个就是他为什么好像这个身材的比例不是怪怪，就是脸特别的大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另外，
因为以前是，
有没有发现所有的，
因为以前是在那个就是电视上面，它不会有太多特写嘛。
对，还有、就是，
所以他头一定要大。
为什么在霹雳布袋戏里面，所有的这些武功高强的人，他们都是使用左手拿武器，拿剑也好，拿棍也好，什么通通都是左手。
嗯，
很多人就觉得奇怪吧？
嗯，因为是超偶上面的问题。
对，所以那是因为超偶的问题。
现在很多他们像，譬如说他这次的设计里面那个布偶的那个头，
嗯，嗯
其实有用所谓的3D 列印，
嗯哼，
所以他已经有用一些比较新的技巧。所以、
哦、
这部电影呢、啊，基本上我觉得是好看的电影。
是，
可是对于那些很忠实的，尤其那些从小看布袋戏的人、嗯哼哼，非常坚持所谓的布袋戏的一些规则的人，他们会不大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他基本上已经用了很多的，譬如说像平行剪接，
嗯，
苏婉贞在回忆他一开始遇到麒麟的时候，然后他遇到他跟他师父在一起的讲的话的那些点滴、嗯，很像那个蜘蛛人这样子，蜘蛛人的阿贝不是就是要走，然后就讲了一段话，什么责任越大怎么怎么，反正就是后来他自己亲眼看到他阿贝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就牺牲嘛，
嗯哼，
在。《素还真》里面也有这样的情节
哦，所以单就这个电影的呈现手法来看，不管是编剧也好，剪接也好，还有当然就是这个特效的这个应用也好、
嗯、
啊，还有就是包括你刚刚讲的，连 3D 列印都进来了、
嗯，
所以等于在技术上帮助这部电影完全不同。风貌的呈现，
我可以说，就是说三部下来，就是他们以前，譬如说像那个最早期的那两部片《
圣石传说》，
都会有被人家诟病的地方。
对对对，
这一次可以讲说是完全没有，而且就是娱乐性，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够、
嗯，
就是荧幕再大，其实都可以得到很满足。就是你看到很多的视效，譬如说像。我们看很多的那个好莱坞的动作片啊、嗯、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就是霹雳就是布袋戏的动作片啊、嗯、可以这么讲，所以很过瘾、嗯、然后
是
我们看很多的那个西洋的那个好莱坞的那些动作片，有时候你根本不晓得在打什么、
嗯、
可能五分钟的叭叭叭叭叭叭叭，但是呢这一次苏婉贞他们在的打戏啊，我觉得有非常的非常注意到所谓的就是推展剧情这件事情
哦、
嗯、然后那些绝招、
哎、
然后那些画面的设计啊、
嗯、
我觉得真的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在看那个复仇者联盟那种感觉这样。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讲，霹雳布袋戏因为素还真在过年的时候推出的这个电影，我们说霹雳布袋戏进化了，可以这么说吧？
对，但是就是我刚才讲，就是传统的那个霹雳迷他们会有点不习惯、
嗯，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我觉得甚至于譬如说里面有两只那个就是真人下去扮演的那个，很像那个日本特色片。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幕后里面有讲，他真的是找日本专门做这种像哥吉拉那种。道具的人去扮演去做，所以、
嗯、
我的影评里面有写到说，就是这个地方其实还可以再做调整。我觉得这一次，而且他们最后面我可以讲一下，就是他最后其实有留下一个伏笔，就是所谓的第二集，
嗯、哼
那谭无欲会出现，所以他们现在也在推谭无欲的漫画，然后谭无欲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 IP，、嗯、因为跟那个就是苏婉贞要对抗、嗯。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非常好，可见他们对这个东西的设计是有很完整的。一整套的东西在后面，
就是
素还真虽然在电视版可能已经会消失了，
对，
因为霹雳真的太多经典的那个角色了，太多了。
嗯、
然后但是电影版里面可能会从这个就素还真这部开始重生这样子。
哦，好，
嗯、
至于它会不会像漫威一样一系列下来，
我觉得如果这一次票房表现还不错、嗯，还不错。如果说疫情、嗯。没有影响太大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因为它的成本大概1亿嘛，
嗯、
那以这个片子来讲，我觉得再加上那些铁粉啊，
嗯、哼
要刷个七八次都不成问题的、
哦。
但是呢，就是如果疫情比较严重的话，可能会稍微影响到。那基本上现在我们因为一直到二月份都还是所谓的二级嘛、嗯，所以我想就是大家如果在自己允许状况之下，
嗯、
就是就你本地的那个戏院可以去做一些观赏跟比较，这样、嗯、我觉得应该还不错。
嗯，好，各位听众，现在时间已经早晨7:19了啊！我们今天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电影，特别是快要过年了，当然我们聊的就是过年档期的重要的电影。刚刚一开始我们所聊的是《素还真》，哎，那个有帮我们准备歌曲的《素还真》的主题曲，
嗯，
我们先听听看这首歌曲好不好？
也蛮
听一小段好不好？蛮特别的，
嗯，
这个很棒哦。
想到你。
这个歌哈，我也讲到，就是对于常看 PD 的人来讲，就是中文歌，就是主题曲里面有中文这件事情，对大概40岁左右的那个，就是小朋友，也不是小朋友，40岁左右的这些铁粉，他们很习惯。可是像我啊，因为我几乎都很少看，我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就是我以前有看过，就是一些 PD 的东西，因为你有时候 YouTube 上啊，或者是什么cable 就不小心会转到，我有看一点点，然后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因为金光戏其实对我们这种喜欢声光效果来讲是很 OK 的。
是，
你现在还在什么初降录像什么慢慢走，那个没有人要看，
没有了。
对，然后。可是啊，就是对于中文歌曲突然出现在全部从头到尾都讲台语的这个剧种里面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是蛮奇怪的，所以这个就很妙，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传统的人觉得不奇怪，然后我觉得很棒的地方传统的人可能不奇怪，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在调整。
刚刚大家听的就是苏寒真这个电影的主题曲，跟过去我们看到荒山亮啊这位知名的歌手所演唱的就是霹雳布袋戏的主题曲的风格真的是不太一样。接下来啊，我来跟大家先 review 一下好不好。有刚刚除了有这么多的朋友跟我们问候之外啊，来自柬埔寨赖元星同学啊，
那边几点啊？
对，谢谢你这个准时收看。
问他一下这边现在几点的？
赖大哥，现在几点？你要跟我们说一下，
是带小朋友
啊？对。另外，这个大陆的周少谷啊，中国大陆的周少谷也跟我们打招呼，谢谢你，少谷也是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回到另外一部电影《诸葛四郎》，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是谁抢到那支宝剑？
对啊，就是像其实真的就是罗大佑他们当时的东西。那对我来讲就是又差了一点，因为我看到的是什么好小子。
对。
就是那时候是日本漫画在漫画大王上面连载的时候，其实是这些。然后但是我们对这诸葛四郎跟真品啊，这实在是太耳熟能详。为什么？因为他有电视剧，然后他有电影，他有黑白电影，所以在这个1958年就是已经开始在画的这个时候啊，隔了4年他其实就有所谓的黑白片的电影的版本就已经有了。所以这一次刚好我们上个月我们提到那个国家电影中心，就是他们现在正在办所谓的武侠片影展，我们没有介绍，对，但是里面当中就有就是诸葛四郎这个电影的黑白版在里面。
哇，
对，所以很有趣，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比较一下，就是当时的那种电影的手法，跟故事，然后跟现在的这个2022年的版本，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听说这个版本跟舞台剧有很大的关系。
对，
它虽然是电影，是纸风车的舞台剧改编的。
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诸葛四郎也算是一个很完整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怎么讲，就是说很多的所谓的漫画或者是动画，他们都能够跳脱，就是因为它毕竟是虚构的，所以它可以跳脱很多的东西。然后纸风车他们在改编这个剧的时候，是把两三个的那个就是故事把它混合在一起，然后他会加上，你看甚至于连口罩都出现了，不是戴口罩，是讲口罩这件事情，或者是里面的人可能会突然讲一讲就突然跳起来跳舞了，然后甚至于在打斗当中也会唱一个歌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很灵活的。然后这个戏啊，其实叶嘉龙就是叶红甲他
儿子，
对，他有讲到说，其实这个戏啊，他有特别就是秉持的爸爸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个东西是要给小朋友看的。所以我那天去看视频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小朋友从头笑到尾。所以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比起来就是素还真是大人看的话，那叶红甲真的是不是叶红甲，就是诸葛四郎是给小朋友看的，是绝对是正确的。而且我觉得在里面他会讲到一些可能我们现在觉得很古老很传统的东西，比如说教宗教校啊，然后对抗恶势力啊，什么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就是可能有点老掉牙，但是他经过的这个我刚才讲到很多的不同的包装，然后里面的那个人物啊都很有趣，就是所以你会看到就是一些可能你已经忘掉的一些东西，就对大朋友来讲他们会看到一些自己小时候的东西，那像我刚才讲到的陈杰大哥他们的话，就是有人是边看边流泪，就是那种时代的眼泪，时代的眼泪，就是看到自己小时候就是一看着荧幕上面的东西，然后它变 3D 嘛，而且我要特别提到就是这部片子它其实是用所谓的 动态捕捉，就是真人动态捕捉，所以你会看到
真人动态捕捉，
对对对，就是就是会跟可能其他的那种完全用人画的或者是用 3D 软体去做的会有点稍微有点不一样。
嗯，
然后这部片子啊也很就是素还，我为什么今天特别要讲素还真跟诸葛四郎，因为他们是真的完全百分之百是台湾真正的所谓的国片，就是现在很妙，现在很多香港跟中国跟台湾合资的片他都会讲是国片这样子就是因为现在国片当道，然后国片就是一个很好的 IP， 然后这次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很高兴，然后为什么特别介绍，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总算有自己可以拿出来的东西，就像之前我介绍月老一样，就虽然他没有得金马奖，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技术层面或者是里面目前幕后的人，其实都是我们台湾自己本土所生产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值得鼓励，而且其实很好看，就是小朋友也喜欢看，然后大人也会喜欢看的东西。
好，而且尤其是过年啊，这个假期的时候，
很有那个气势。
对对对，
就是两部片都很有贺岁片的效果，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熊哥之前也一直告诉我们，就是说，过年全家一起看电影，这变成一种模式了，一种仪式了。
现在不晓得还会不会这样子，
对对，
但是就是我们真的小时候的记忆就是过年，有的人真的是只有过年才看电影。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的。好，来这样子，我们把握时间哈，现在已经7:26了，这样子好不好？其实坦白讲，这个东西这么好，我要送人实在是有点舍不得。昂阿飘，
没有这个
不能昂阿飘了，
对对对，里面大概我看加起来有一两百个吧，
然后这个真的不小心被我玩坏了，
没有它本来就掉下来，
它本来就掉下来，
对对对，一个
好一个昂阿飘迪迦昂阿飘
五个
哈，你看上面是谁，上面是是皇帝耶，
没有这个可能还要就是大人教
魏国国王哈，魏国国王
没有说这可能还要大人教小朋
友，对，教你怎么打，
因为他根本就不晓得怎么弄这样。
怕了呀，真的很好啊，这个在怀旧的过程，大家这个我们今天这整集的内容跟怀旧有关系，你小时候就是看，
但是他用一个很新的方式来诠释，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就是推崇的地方，
旧的东西但是因为装进了改变了新的表达的手法，于是乎带大家开始用新的科技来接受这些旧有的文化。各位，这就是我们看到熊哥刚刚一直强调的，如果说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台湾自己的 IP 啊，自己本来就应该有的这些传统，然后呢我们把它用好的方式，现代的方式，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是各项的这个均衡来看，跟整体的表现成绩都很不错的时候，你要不要支持？
然后像前一部其实已经上映的，就是那个水果奶奶的动画版，其实也非常的棒，但是碍于就是可能是公家机关就是公视的那个 IP 的关系，所以它的商品化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它应该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应该让它更活化一点，因为像譬如说像素还真，你看单单那个玩偶啊，然后它的动漫的产品非常非常的多，
是，
然后这个诸葛四郎也是，他们都不惜成本这样子。
熊哥今天帮我们准备了另外一首歌，就是诸葛四郎的电影主题曲，我们同时来听听看这首歌好不好？
卢广仲，
对对，卢广仲所演唱诸葛四郎的主题曲，那我们也应该就是在这个卢广仲的歌声当中要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不过这个来最后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啊，这个既然疫情有这样子也要往上发展的这个趋势，那我们又想看电影怎么办？
就是我在想可能会不会变成有梅花座这样的措施，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有个地方很好，就是尽管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会自己很就盯紧那个地方，所以外国人在称赞我们的防疫啊，其实都还要跟当国的国民会非常有关系，我们都愿意配合这件事情。
好，各位现在所听到的就是卢广仲所演唱的诸葛四郎的主题曲，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好，我们也欢迎大家这个接下来就继续要过年了，对不对呢？祝大家真的是新年快乐，
平安的年，
对
对
对，
好好的度过，
有一个很棒很棒的电影假期，好吗？不管是你去 ITD 平台啊什么的都可以看，没错。但是重要的是做好防疫工作啊！今天这个熊哥任重道远，
还好啦，就是希望大家就是真的要很盯紧这件事情，对，
好，跟大家说拜拜喽，
拜拜，
好，拜拜，拜拜。怀疑方向，如果你在。